各位朋友，我们在空中见面了。今天我们要继续介绍圣咏第29首。上次我们最后的时候啊，提到圣咏它可以有不同的翻译。那圣咏我们都知道，它是用它的目的啊，是用来在日常的生活里面使用的。所以应该让它有这个在文学方面呢，在这个诵念起来有它的美感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在诗高的翻译，天主在第一节啊，天主的众子，请赞美上主，请将赞美光荣归于上主，请将主名的荣耀归于上主等等啊。我们可以说他已经做到正确跟通顺的地步，那但是在这个美方面呢，典雅方面呢，有待大家的努力。今天我也带来吴金雄先生的翻译啊，他的翻译是有他的时代性，而且有他特别的意义啊。他是用古文啊文言文来翻的啊，他前面这样翻：告尔天使，齐颂主德，圣名富富，临危赫赫啊。那当然我们念起来啊，觉得四个字啊非常的有力啊，而且很有这个中文的美感啊，这个四个字很整齐啊。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量的话，就是啊没有办法表达出来，像在第一节啊，他提到请将赞美光荣和能力归于上主，像刚才这四句啊并没有看到光荣，更没有看到能力，所以啊，我们就像我上次所讲的，中文呢，要是能够用七个字的话啊，很可能它表达的范围会更广啊。那就像我上次所讲的，要是翻成天主众子赞上主，光荣力量归上主啊，这样的话就比较。两方面都可以兼得了啊，可以音方面呢比较顺，而且意义方面呢，光荣和力量啊都在里面。还有在这个第四节，像上主的声音具有威权，上主的声音具有庄严啊。要是我们把上主的声音，因为是雷声，把这个隆隆的声音啊放进去，主音隆隆具威权，主声隆隆具庄严。这样的话念起来会比较有力气，有力量啊，有这个有节奏节奏感，同时能够保持它原来的意义。我想就是喜欢文学跟宗教生活的人都应该去尝试啊，让它变成我们很好的放在嘴边啊，挂在嘴边啊，也变成在手头方面的一个随时翻阅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祷文啊。好，那今天我们要继续介绍的就是圣咏第100首。圣咏第100首有它的一个特色，就是它除了是赞美圣咏，也是一个感恩圣咏啊，属于两类的啊。既然有那么特别的一个特征啊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啊把它提出来给介绍啊。诗高的翻译是这样子啊：感恩圣咏，普世大地，请向上主欢呼，要兴高采烈地侍奉上主，走到上主面前应该欢呼。你们应该明认亚威就是天主，他造成了我们，我们非他莫属，是他的人民，是他牧场的羊队，高唱感恩歌，迈向他的大门，吟咏赞美诗进入他的宫廷，向他致谢并赞美他的圣名。因为上主良善宽仁，他的慈爱直到永恒，他的忠信世世长存啊。这是诗高的翻译。现在我们就按部就班的来介绍这首那么好的圣咏啊。首先讲翻译的问题啊，在翻译来说啊，我们可以提出来三点啊，来做一个说明啊。在原文第三节啊，你们应该明认 亚威是天主，他的名认呢、啊，原文是知道，啊，原文是知道，希伯来文叫亚大，啊，那四高有没有犯错了？没有啊，因为这个知道啊，跟名认呢、啊、是有关联性的，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了，四高是犯的比较多一点啊，知道之后还不够，还要去名认。啊，所以四高这个不应该是说这个错误，而是说是犯的更多的一点啊。那等一下我会讲它的道理在哪里，为什么原文叫知道啊，你们应该知道亚威就是天主，在原文是这样子的啊。好，那第二个要说明的就是第四节吟咏赞美诗啊，进入他的宫廷啊。那在这个原文来看的话啊，指的是庭院啊，这个宫廷的庭院的部分啊。我们都知道圣殿有门，就是第四节提的门呢、啊，这个最外面的有门啊。之后的话，这当然是指大门呢、啊。之后的话有庭院。有这个外邦人庭院啊，妇女庭院啊等等啊，所以是个固有的一个名称，庭院。那庭院再往里面去就是圣殿本身啊。当然在庭院的地方啊，在这个以色列庭院，比方说啊，这个妇女庭院再进去啊，已经是有祭坛了啊，这个在外面的奉献的祭坛，大家可以参考这个黑洛德时候的圣殿的一个模型，一个图啊。好，那在第四节诗高的翻译，向他致谢并赞美他的圣名。赞美按照原文是祝福啊，是祝福的意思啊，希伯来文叫 barak 啊，英文叫 bless 啊，就是赞美，就是祝福的意思，对不起啊。那诗高的翻译赞美，在意思方面呢、啊，当然不能说是个错误啊，不能说是离开它原文，跟相反原文的意思，只是我们在这里啊，也可以做一个补充的说明啊。那我们要是按照在讨论的时候啊，把原文给提出来啊，有时候有它的一个作用啊，就是看看是不是。有别的一个可能啊，比方说为什么叫祝福啊，翻成赞美啊，当然呢也是把好像是把这个祝福的意义给衍生了啊，那我们能够探讨出来他祝福的原来的想法也不错啊，起码我在这里先提出来，就是一个这个祝福啊，祝福神的圣名啊，我们会发现呢、啊、原来人也可以祝福神。这是圣经的话啊，圣经所讲的话，那反映出来呀、啊，神让人几乎平等的对待他啊，神祝福人，神也接受人的祝福啊，表示出来一种天人之间的非常亲密的一种关系啊。我们不能整天在注意到神的超越性，忽略到原来。神跟人也有他亲密的一面啊，好，我们继续讲另外一个问题，介绍的问题就是这一首圣咏的文体。我们说是赞美跟感恩，在标题来说啊，诗高的标题啊，感恩圣咏啊，希伯来文叫 Mismor le Toda。啊，这个托大就是感恩的意思啊，所以是这首圣咏依照马索拉是归为感恩的啊，感恩类。但是啊，请大家看第四节，第四节啊，里面提到中间的部分呢，吟咏赞美诗进入他的宫廷。这里的赞美诗就是提希拉。还记得吗？我们在最初的时候介绍圣咏啊，我们曾经说这个 Tehillim 嘛，就是马索拉的一个对圣咏的全称啊、是赞美的意思。所以这里提到啊，我们要吟咏 Tehillah 啊，赞美诗， 显然这首圣咏也是属于赞美类啊。那我们来看它的结构是怎么样的啊？它的结构啊有两部分，第一部分是邀请，邀请部分；第二部分呢是原因。我们可以发现呢，赞美圣咏基本上都是这样子。要是有第三部分的话，第三部分是回应原来的第一部分。现在请大家跟我看一下它的邀请部分在哪里啊？邀请部分是在第一节、第二节跟第四节。我们来看一下诗高的948页啊，邀请部分。我念出来：普世大地，请向上主欢呼。他要邀请普世大地啊。那第二节呢？要兴高采烈地侍奉上主，走到上主面前应该欢呼。显然呢、啊，他邀请啊所有的人呢、啊，啊可以走动啊，啊所有的人啊，要侍奉上主，应该欢呼啊。那还有第四节，就是跳过了第三节啊。第四节，高唱感恩歌，迈向他的大门啊，吟咏赞美诗，进入他的庭院。向他致谢并祝福他的圣名，显然呢也是针对啊人啊。那谁提出来这个邀请呢？很可能是神职人员啊，神职人员邀请这些老百姓，信众啊。那信众的回应在哪里呢？群众的回应在哪里？应该是在第三节跟第五节。第三节啊，是这样念的：你们应该知道亚威就是天主啊。那后面他造了我们，原文是翻成我们属于他啊，是他的人民啊，是他牧场的羊群羊队啊。第五节，因为上主良善宽仁，他的慈爱直到永恒，他的忠信世世长存。那我们可以发现呢、啊。这里表达出来的是一种回应啊，这种回应是等于说接受这个邀请啊，而且同时啊，也是提出来这个赞美的一个理由啊，赞美的一个理由。这个理由就是像第三节所讲了，他造了我们啊，我们非他莫属，或者我们属于他。是他的人民啊，是他的羊啊。那第五节呢？因为神是良善宽仁的，是好的啊。这原文是这样子啊，他的慈爱啊，还有他的忠信忠诚啊。所以回应的人呢，要是我们可以把这首圣咏分开两部分的话，可以说是一部分就是第一节、第二节、第四节啊，一部分人可以念啊这三节。另外一部分的人呢，就是念第三跟第五啊，所以一二四一部分，第三跟第五是一部分，特别第三第五啊提出了原因啊，可能是另外的一些人啊，这些群众也好了，或者是另外一批的人呢，诵念的啊，那有个呼应的一个写法，呼应的一个作用。现在我们讲完啊，它的文体啊，我们可以、啊、到第三点啊。第三点就是提到这首圣咏的背景。这首圣咏可以说是有游行的背景。要是我们注意的话啊，在第四节提到大门，提到庭院，那都是反映出来啊一个游行的一个经过的地方。所以是一个圣殿的礼仪啊，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啊。那另外的话，我们也可以说啊，是一个有感恩的一个背景啊，就是在第一节里面提到一个感恩的礼仪的一个背景啊。那我们就是说这个重点呢、啊，就是背景里面的第一部分啊。在背景来说，除了它的使用啊，有游行啦、圣殿感恩礼仪啦。在第二个背景的重点呢，就是跟神学有关的。 它的年代啊，也可以啊反映出来。第一个就是跟以赛亚先知有关啊。要是我们看以赛亚先知书啊，我们可以发现呢、啊，以赛亚先知书，他会提到，在第二个以赛亚啊，他会提到，当这个以色列子民啊从充军之地回来的时候啊。那神会告诉他们啊，叫他们呢、啊、不要去追念古代的事情啊，叫他们呢、啊、去看这古代的事情什么意思呢？古代的事情啊，就是这个出埃及啊，过红海这一段啊，请他们呢不要去追念这一段的事情啊，他们应该看一个更大的一个奇迹啊，这个更大的奇迹啊。就是神啊，要重新的重演出埃及，请大家跟我看以赛亚先知书啊，第43章16到这个21节16节到21节，在诗稿的1192页那我们在这里会发现，原来创造跟选民两个主题都连贯起来了。神一方面是造物主，另外一方面也是救主啊。那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第三节的主题啊，请大家听我念这个一百首的第三节。他造了我们，我们非他莫属啊，我们属于他，是他的人民，是他牧场的羊群啊。那这样的神学的主题啊，就是一个创造的主题，还有一个救选民跟救主的主题。要是我们看以赛亚43章啊，其实可以从第一节念啊，第一节我念出来，在1192啊，但是现今雅各伯啊，那创造你的以色列啊，那形成你的上主这样说啊，提到了创造了形成了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救赎了你，我以你的名字召叫了你啊。所以在短短的两节里面啊，一节里面呢、啊、就提到创造还有救赎啊。那这个创造跟救赎啊，本来就是很紧的扣在一起啊。那要是我们看刚才提到16节到这个21节啊，里面所提到的不要18节里面啊，这些大段呢、啊，中心这18节，你们不要追念古代的事情，也不要回忆过去，看我要做一个新的事情啊，看啊，我要在荒野中开辟道路，在沙漠里开掘河流，田野间的走兽、豺狼跟鸵鸟都要赞美我。我们发现神一方面是一个创造的神，可以开辟道路，同时当然也是一个救主，他开辟一条路让充军的人可以回家。那显然这个以赛亚先知书的主题啊，这个第二个以赛亚先知书的主题就是我们接受圣咏的主题啊，我们要明认神他创造了人，同时也是人的一个牧羊者，也是一个牧者啊，我们是他的选民，是他的羊群。今天先讲到这里。